书接前文，白文秀到了万仙观，见着李靖和徐德言，自称天书皇宫秘籍在他手上，说的那么肯定，徐德言和李靖能不急眼吗？能不管他要吗？可是他就是不给，而且嬉皮笑脸，实在的气人。最后逼得师徒没有办法了，各亮兵刃要围攻白文秀。白文秀也拽出龙头凤尾杆棒准备还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从房上飘落下一个人来，这人跟个大肉球一样，扑通站在三人中间，把两只粗胳膊大手一伸，慢，切莫动手。您说谁不吃惊啊？徐德言、李靖打电步飞身行，跳出圈外，各拉兵刃并机瞧看。白文秀也跳出圈外，何杆棒甩脸观瞧。一直从房上下来这个主，身高九尺挂零，简直胖的都有点出圈了，在这套书上恐怕他是头一个。肉乎乎的脑袋头发一根都没了，这头顶是锃明刷亮，好像一万度的大灯泡，这面子紫红色紫红色，透着光芒，宽宽的天庭，方方的下巴，三道下巴壳，肉乎乎的大道，眉毛几乎也枯没了，剩下两只肉包子眼睛，这眼睛眯成了一条线，你不仔细看以为他睡着了，肉乎乎的尸皮，厚嘴唇，蛤蟆嘴，脸上都起薄色，往身上一看，身穿青布，一身袍袜，又肥又大，那肉噔噔噔噔的，好像大粉坨，腰系丝绦，下边宽宽裤腿，穿着一双洒鞋，身后背着个兜子，鼓鼓囊囊，赤手空拳，没拿兵刃，这怎么看怎么像庙里供奉的大肚子弥勒佛，就是那洗面佛，你怎么看怎么他在笑，其实他不是笑，他就长这样，声音洪亮，是又粗又汗，你别这么怕，从房上跳下来毫无损伤。白文秀不看胡子马料，看了往前一扑就跪下了，爹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是他爹。老胖头点了点头，儿啊起来吧，你受委屈了，是不是挨人家欺负了？爹，说挨负也差不多，不过我向您道喜。
什么喜事啊？
您渴望得到的皇宫秘籍我得到了。
是吗？
有这种事儿，我还敢骗您吗？您看。说着白文秀从怀里头取出皇宫秘籍，双手呈上。老胖头接过来翻了一篇看了看。真是皇宫秘籍呀，我有宝贝了，我有宝贝了，从今之后我是更上一层楼，天下无对手。李靖看徐德言，徐德言瞅了徒弟一眼，爷俩呀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来的这个老胖头飞石人，正是冰山雪岭桃花玉，吸血人魔冷寒命，肯定是他呀。哎呦，他怎么到这儿了？不行，皇宫秘籍岂能落到他手？爷俩一交换眼色，同时出击。李靖双手捧着腾蛇剑，照着老头肚子就扎来了。 与此同时，徐德言探长抢这皇宫秘籍，就这爷俩的身法，就这爷俩的能耐，在武林当中能躲得过去的可以说不多，来势凶猛，是雷霆万钧，你顾左顾不了右，顾前顾不了后。哪知道这老胖头毫不畏惧啊，看上去他毫没介意，实则不然，他做了防范啊。就见他一甩肚，胖大的身躯左扭右扭，躲过了腾蛇剑和徐德言的掌法，而且迅速把皇宫秘籍揣到怀里头了。他刚要还击，白文秀说话了：“手下留情。”再看老胖头收掌收腿，钉子户往那一站：“孩儿啊，怎么你还袒护你的仇人不成吗？”“爹，非也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跟李靖是好朋友啊，交了不弃，弃了不交，我们怎么能变脸伸手呢？”“
哼，你这个人呐，一点主见都没有，你这辈子倒霉就倒在这上了。算了，谁让你是我的孩子呢，我就饶恕他们一次。”就这么一伸手，徐德言、李靖深知这老胖头的功夫十分了得呀，不敢小瞧，二人撤步抽身，迟愣不语。好半天，徐德言这才说话：“我说老朋友，恕某直言，阁下可是山东人，吸血人魔冷寒冰，冷老剑客吗？”“不错，你说的一点不假，老朽正是冷寒冰啊。不过这个吸血人魔太难听了，我吸过谁的血呀？我磨过谁呀？这是武林人恨我咒我才给我送了这么个绰号。也罢，既然叫开了，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，反正我姓冷，我叫冷寒冰。”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套书上有几个最了不起了不起的英雄啊，号称东魔、西尼、北丐、南齐，还传出一句话：天下四圣，武林无敌。其中就有这个老胖头冷寒冰。冷寒冰自立东海派，威震武林。你说他是个好人还是个歹人吧？你要说他是歹人，他最恨采花盗柳、奸盗邪淫，嫉恶如仇。他也杀过赃官，除过恶霸，救过姐夫、烈父、孝子、先孙。他也召集过穷人，家里有钱，凡是路过他庄子上的人，生老病死被他发现，他是一概负责。有的时候兜里有多少钱，施舍多少钱，救了许许多多穷苦的人。你说这不是好人是什么人？但你说这是好人，有时候他也做坏事。他性情古怪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只要他恨上的人，不管好坏是一律铲除，而且手段极其残忍。不仅杀一个人，把一家子三亲六故都斩尽诛绝。所以啊，江湖上都管他叫怪人，他算四圣之首。要讲能耐，你别看他胖啊，他这个能耐可了不得呀，没有一个人能是他的对手。但也有几个人名望挺高，没跟他伸过手，也难说谁胜谁负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白文秀把宝书给了他爹，老胖头十分高兴， 对徐德言说，我说驸马爷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可了解你，你是陈后主手下的驸马爷，乐昌公主是你的夫人，你们还有个儿子叫徐继，徐茂公，对不对？现在南陈早就完了，改朝换代变了大隋朝，你心里还不安，你还总想着复国，我看够呛啊，死了这条心吧。现在大隋朝虽然不是什么固若金汤，但是那是朝廷啊，你算个几儿？你无非是个武夫，真是螳臂挡车，子不量力。算了，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，你或许听也或许不听，放下那些咱捞干的吧。现在皇宫秘籍在我手上，看方才的意思，你们师徒出手如电，打算夺回去。我也听说你们张嘴说皇宫秘籍是你们的，闭嘴说是你家的，我看这话呀最后不要再说了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种宝物，是先人流传下来的，要是皇始公还活着，他可以这么说，除他而外谁都没权这么说话。这个宝贝国宝流传，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，你们没德呀，我有德，所以才落到我手里头啊。但是呢，我这个人最讲情理不过，我先拿回去看看，我受受教育，长长知识，等我用完了一高兴呢，还退给你们，你们要不惜的要，我就放把火把它烧了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至于要伸手这件事儿，我看大可不必呀。你们还没有这个本事，也没有这个资格。慢说你们师徒俩，恐怕就四个也无济于事。况且这地方又不合适啊！我呢，先向你们通报一声。明年，也就是来年8月15，我要邀请天下武林界的朋友到我的东海蓬莱岛大聚会，届时我要款待众位。为什么要请各位去呢？我要跟一个人儿啊，就是西尼，我要跟西尼斗剑，分个短长，分个输赢。到时候欢迎你们给做个见证，到时如果能把我赢了，皇宫秘籍我就原物奉还，你们要不敢去那是你们的事儿。听清楚没？明年8月15，我在冰山雪岭桃花峪我家的门前恭候大驾。好啊，事儿办得差不多了，跟爹走吧。爹，我走吧，净给我惹事。是爹的。说话之间，这爷俩身形一晃，是踪迹不见。徐德言、李靖没敢追呀、追也追不上，就追上也白追，不是人家的对手。爷俩口打哀声，是垂头丧气。是非之地不能久待，他们离开万仙观，回到西洞庭山无量观，等见着太平道人刘道明。这刘道明啊就问了，二位回来了怎么样？哎，别提了，是这么个经过，是这么回事。刘道人点了点头啊，那么二位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呢？徐德言说，我已经有打算了。我看您呢没必要回洞庭山了，现在我的无量观没人主持，我们爷俩要出远门，希望你呢在这帮帮忙。 刘道明正好没地方去啊，听完之后满口应承。在当天晚上，徐德言和李静爷俩睡在一间房里，李静就问师父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
这样吧，你呀，该下山还下山，但是不是没目的的，有件事情你必须给我办到，而且一定要办好。
师父你说吧，我干什么？
你拿着500两银子的银票，赶奔山东曹州府加龙沟，你先到我家里头，见着你师母，见着你师弟，多多向我问候。你在我家呀，先住些日子，你把你所学的能耐，比方说皇宫秘籍的精华，你传授给徐姬、徐茂公。这事儿你能办到吗？
能。
不过师父，我好像听说教徐姬的有个老师啊，是您的好朋友丐帮的帮主，叫丐无天呢、那我去了怎么说呢？我们俩都教，这合适吗？哎，这你就不必管了。丐无天的确是我好朋友，我事先交代的清楚，什么时候有人顶替他，人家什么时候走。你这一去呀、正合适，其他的事你不必多问了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明年8月15你要提前到东海桃花运，咱爷俩不见不散，咱们都得参加斗剑大会。哎，我忘不了。
师父，那咱爷俩分手之后您上哪儿去？
我呀，准备到西北去一趟，到西北天山缙云庵去拜会西弥建尼呀、有些事儿我们俩得商量。
对呀，我听说那西弥也是当世的高人呢、我不明白他怎么得罪了这老魔头啊，他们二人为什么要斗剑呢？
哎，我也是听说，不知道真假。你知道他俩是什么关系吗？原来东魔西弥他们是两口子，
两口子，那怎么抽身四海？
这算了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你也不必多问了，到了时候咱们爷俩就都明白了啊。睡吧，明天咱就分手。到了第二天，李静按照老师所说带着银票起了身了，爷俩洒泪分别。李静奔山东曹州，一路之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这天就来到曲城县。这个县城啊，哎，不错呀，据说呢是西汉年间改成的，不过这小城不大，也就是10000左右人口，尽管如此还挺热闹，好几趟大街，买卖铺户林立，街上行人如意。李静一琢磨，我到这先住下，然后打听打听道，再赶奔加龙沟。他就找了一处店房叫兴隆老店，他住下了。掌柜的伙计都挺热情，他包了2间房，哎，屋里头挺干净也挺宽敞。他把钱先交给人家，烫了个澡，打了个盹，睡得非常舒服。哎呀，这一路之上累坏了，总算呢解脱了。这一觉醒来，他一睁眼睛，坏了，天黑了，还没吃晚饭呢。心说呀，叫伙计给我买点吧。他就从屋出来，奔前屋走。前屋那是柜台，挨着柜台还有客房。他就听见4号客房
传出了个熟悉的声音，他不由得站住，摘耳侧听，就听里边这个人呢跟伙计打听，我说伙计啊，挨着你们这兴隆客店第四个黑门楼那家姓什么？您说那门楼挺阔气，门前有一对石鼓，还有四颗龙爪槐。哎，对对对，就那家。哎呦，那家可了不得，那是我们本县头一个守护啊，姓魏啊。哦，姓魏，看得出书香门第，是这么一户人家。那是啊，哎呦，人家都是读大书的，都是做阔事的，人家有的是钱呢。特别是那魏公子，长得也带劲，学问也大呀。那在我们曲城县来说，那是文圣人呢。哦，他家里有多少口人呢？
那可具体的不知道，反正上上下下能有个百十来口吧。
哦，有没有保镖护院呢？
没有，
因为这本地挺太平的，也没什么事情，所以人家没请保镖。算了，谢谢你，这是二两银子，拿去买包茶叶喝吧。哎，谢谢少爷，谢谢少爷。伙计说完了，一推门出来了。嗯，李静心说，说话这人谁呀？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？不由得隔着窗户缝往里偷看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气炸连肝肺，是错碎口中牙。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屋里说话这主正是白文秀。你说怎么这么巧啊？在这又遇上他了。嗯，李静琢磨着，他问这话什么意思？莫非想作案？
嗯，是这么回事。
嘿嘿，李静心说，白文秀，白文秀，今天我就知道你是什么变的了。我盯着你点，我看你究竟想干什么。转身他回到屋里头，越想越有理，越想越有理啊。李静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，暗中盯着白文秀，做好了一切准备。